弟兄姐妹啊，也今天啊，请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带领。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个我们这课上的很慢哈，不过我想慢比匆匆忙忙赶过去搞不大清楚要好一点哈，所以呢这个姑且忍耐。那这一堂课应该是最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那这个最后一段呢，我们讲什么呢？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啊，还有基督教的这个教导当中啊，有两个仪式是基督教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啊。最早就是说有七个啊，但后来就简化啊，一直到留到今天呢，有这个留下两个啊，那也是让这个凡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神的人都会遵守这两个。好，哪两个呢？一个就是受浸啊，受浸的敬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圣餐，叫这个 Lord's Supper 啊，或者是这个叫做这个这洋文啊，就中文就翻成圣餐就是了。好，那这两个呢它有两个重点啊，施洗的重点在做见证啊，施洗我们为什么施洗我等着会讲啊，施洗的重点是在做见证啊，不是叫你上去讲一大片道理啊，是做见证啊。那这个圣餐的重点呢在纪念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预备将来的盼望，是要我们来纪念他啊，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这是两个礼仪到今天教会都在遵守的。那所以在这堂课里我觉得一定要讲。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在你的课程里面啊，就是有这个 supplement 里面第九课吧，第十课啊，第十课。那有哈，我们这个 group 我是很喜欢数目，所以我尽量避免去印，所以现在反正大家都啊，有的话你可以去印出来哈，不然的话我们都可以上网，你可以下载的哈。好，那这个受浸呢，是在主耶稣自己就做了个榜样啊。好，那我们假如有那个材料的话。可以一起看一下啊，第十课啊。啊，首先呢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他是大家都很深基督徒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叫做所谓这个马太福音26章大使命那段经文啊，是很有名的。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一段16到20节啊，他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你们要去教导别人。凡是我教导你们都要教那些刚信主的人要遵守的，那其中呢就包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啊，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啊。而且呢告诉我们呢他说你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是马可福音16章16节啊，然后呢不信的必被定罪啊。那本来受浸这件事情不大会引起一些这个 confusion， 就是这个混淆啊。但是麻烦在哪里呢？因为假如你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啊，受洗相信跟受洗两个根本分不开的啊，所以常常说信而受洗，就是换句话说，你相信的人因着你要做见证，你一定会去受洗。所以基本上 no difference 啊，所以对初期教会来讲，不必要解释要什么上受浸班啊什么的，不必解释的，因为你相信以后你应该做见证嘛。比如说，跟女士们讲，大概是比较容易了解哈。你发现哪一家最了不得、最羡慕的一家这个 department store 啊，在大减价，很贵很贵的东西，以前一直想要买， 就舍不得买的，突然间发现那个大减价，你就去买了。买了完了以后呢，我相信一般的姐妹或者妇女们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告诉朋友，对不对？一定会打电话，
后悔。
不，一个不，因为你觉得很值得嘛。
哎，
你最后等了半天，居然大减价啊！你就会，所以基本上相信耶稣，当然比这个买大减价的了得多了哈。就换句话说，你有一个非常来这边可以，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一定会去做见证的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就出在我们现在这个相信神的这个教会里面啊，因为呢，我们常常不能够你一相信马上就去施洗。那今天呢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我插进来讲一个小故事。我在辅仁念神学的时候，韩国，你知道韩国基督徒是，他们跟我讲，他们是这个东北人制造的高丽棒子的这个个性啊，他是先做了再说，然后再去想我该不该做了啊。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放暑假了，就有一个韩国同学，我们就问，哎，暑假你干嘛啊？我说我会去中国宣教啊。他说，哎，我也会去中国啊，我还去西藏。我说去西藏干嘛？我去传福音啊。哎，这老兄真的很厉害。他后来暑假完了回来，我碰到他上课的时候，就问他，哎，你去西藏怎么样？哇，他好 excited。他说在西藏传福音居然有人信，信了以后你就马上去实习，在哪里实习？在大酒店前面的那个池子里面受洗。这只有高丽棒子会干这种事啊。所以基本上他其实照着圣经上做的事做啊，但是那个旅馆有没有准许他那样做我不知道啊，但是他是按照圣经的事做，相信的就去受洗啊。所以对于初期的教会不是个issue啊，因为跟着就要来的啊，因为你相信了既然就要做见证。好，那下面呢就讲了一些，哎，这受洗到底代表一些什么意义啊，这让我们知道。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见证，因为我们向我周围的朋友向世人宣告说，哎，我以前是属于魔鬼的也好，属于这世界的也好，属于我自己的也好等等啊，但是我今天向众人表示说我信耶稣了，我属于耶稣，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一定教导我们，你相信的一定要做见证啊。那其实主要是做见证就是让人家知道嘛，对不对啊？当然有特殊的状况啊，我们也帮人家这个偷偷的实习的啊，就是特别从中国来的啊，特别从中国来的。以前我们在英国有一个，他是河南省南阳，南阳是不是？河南有个南阳，就是诸葛亮这个出生的地方啊。他是那党书记，他信主了，而且信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敬虔，very smart guy。那个后来发现共产党党员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混的啊，相当 smart 啊。然后我们就为他施下受洗，因为他还要回去。回到中国，所以有这种特殊例子，但一般的情形来讲的话，都是在公开来做见证的。好，这是为是属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呢，也是为着因着我相信耶稣，我的罪被得赦了，这是为了这个事情做见证。好，但是呢，要搞清楚一点啊，你只是为了神赦免你的罪得了洁净做见证，但那个净你本身那个水并不能洗你的罪，啊，这要搞清楚，啊，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你的罪，但是你经过洗礼乃是为着耶稣基督帮你的罪洗净了、洗干净了来做个见证，啊，这要搞清楚啊。不是说这个水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啊。另外我想顺便已经提过，我再提一次，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是成为基督徒啊？
觉知。
对，你觉知接受耶稣基督到你里面，圣灵进驻你到里面，那一刻就是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不是受洗的那一天啊，因为你生命的开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圣灵进入到你的里面，你有一个重新新的生命，那天是你重生的日子 你记得也好，记不得也好，但是讲以前我们早期我们的时候信主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一直要讲，你要记得这个日子哈，这个这因为怎么样呢？你要在地上要钉个桩子啊，因为人呢、啊，刚信主的时候啊，人的生命不是马上改变的嘛，对不对？刚信主的人常常过一阵子就来问传道人说，我到底得救没有？啊，那传道人就问你为什么问这问题？他说我为什么还会犯罪？啊，那个传道人我觉得回答很智慧，你知道你在犯罪，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你没有重生得救，你犯罪，你根本觉得是家常便饭的，啊！他说你不要泄气，啊！所以他就为了这些原因啊，所以每个时代的这传道人有时候为了这些信徒的这兼顾这些信徒啊，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事。哎，他说你要记得要在地上做桩子啊！当你在怀疑的时候，哎，你想到啊，我是去年三月八号的时候，我真的接触耶稣基督到我心里。我已经是属于基督的，我是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人。哎，所以你抓住那个，你知道，我不是糊里糊涂。哎，到底我接受了没有？啊，所以记得那个字呢，也有这个好处啊，有了好处啊。但是我到现在我也忘记了是哪一天啊。那假如记得的话是很好，就是假如你软弱的时候，你说：“哎，主啊，我那天的的确确接受你到我心里面，啊，做我的救主。”好，
因为撒旦也常常会控告。你这样哪里算基督？
对啊，你像吗？你配吗？你配的耶稣基督的赦免吗？哇，这个一大堆，撒旦的不直接攻击你的，他就把这个 doubt 就是这个怀疑啊放在你脑子里。
那我作为基督徒，我做的如果有时候做的事情不好，我还是该怀疑的吧？
不应该怀疑啊。
那我
因为是后面会讲哈、啊，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当然还是会犯罪。你回去念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你们如果犯罪，神是信实的，啊，讲我们认罪的话，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换句话说，信耶稣之后还是可能会犯罪，但是不会习惯性的犯罪。
啊，不会习惯性
的。而且你不会 enjoy 你犯罪，
你会不开心，
你会不开心的。”以前你做的很觉得理所当然的是很甚至于得意，他有个很好的见证啊、会很得意的事情啊。但是你信主以后，你发现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得意了，因为他是继母，他有继母，他以前就整天跟继母捣蛋的，能够让他继母，他继母又爱干净又事情都很有规矩的哈，他就偏偏洗澡，把所有的热水都洗掉。他觉得我干了这些让他生气的事哈，信主以后发现，哎，不快乐了。
因为圣灵，我们做错了事，圣灵会来提醒我们，圣灵会担忧，所以你自然
不开心了。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哎，我跟以前不一样。
对。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也不太，当初不因为没有教导，没有听到这个，后来哦，我就明白了。
对，所以会啊，但是呢，第一个记得，你会偶尔会犯罪，但是绝对不会习惯性的犯罪，绝对不会 enjoy 你所犯的罪，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人，这时代没有这个机会讲这个生命的成长啊，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新的生命，也有老的生命嘛，所以在那个拉锯战，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六七八这三章讲的非常清楚，好，所以呢，然后这也是我们一个得救的见证啊，因为的水，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里面。他用挪亚的方舟啊，来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洪水呢，就好像是我们的洗礼啊。我们是从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就好像挪亚一家八口借着这个方舟，在这个从这个洪水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圣经里也提到这样子的见证啊。那。另外的两个呢，是保罗特别强调的，洗礼呢，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上呢，就跟你刚刚问的问题有点像啊，在我们这个跟基督徒生命上呢，有一个类似的啊，那他说呢，你这是在假如你我念一下好了哈，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先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因为洗礼呢是应该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浸礼，什么叫浸呢？就是说泡在里面，就整个人就在水里面。他这个人在洗礼的时候，人躺在水里面哈，就好像被土埋葬类似啊。所以呢，你洗礼的时候先下去嘛，啊，就好像我的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旧的性格，就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了，啊，死的话就对我就没有影响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洗礼不是一直叫你泡在底下嘛，总要把你抬起来嘛，对不对？哎，你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他就用洗礼这个来象征我们旧的生命死了，但是我们新的生命就跟着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所以这洗礼有这个象征的意义。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受洗一起归入基督，我们跟所有相信的人都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那这几节就是以后你慢慢去看。那这里我要强调就是第一个，洗礼，相信跟洗礼是分不开的，啊，以前的人原来的意义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区别，只是我们现在因为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啊，所以不能够相信以后马上就洗啊，那所以就变成到一年一次啊，这个不是，这次是权宜之计，并不是真正原来的意思。
那你以前说以前那觉知就是相信，然后就觉知，
对对对，
马上
就可以受洗的，所以受洗的条件很简单的不得了，不要说，我要圣经读得很熟，这个什么都要清楚哈。那五千人当时一听的福音就受相信的人，他旧约是不是都很熟？我都怀疑，对不对啊？那所以受洗的基本就是说你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嘛，对不对？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因为我懂了多少东西我才有这个新的生命。哎，你明白吗？就想我常常喜欢用我们这个小 baby 的生命。请问你小 baby 他懂什么？啊，他算不算一个人？当然算嘛，对不对？他啥事都不懂，只知道哭，只知道拉，只知道吃。但他就是个人呢，你不能抵赖这个事情嘛哈。其实我就喜欢用这个比喻哈。我们常常有一个这是从我们自己的背景生活里面带来的。哎，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哪有这么好？怎么一承认自己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赎，就有新的生命？不大能够接受这个 fact， 这是因为被我们周遭的这种环境影响啊，所以就觉得哎，我 I have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然后我才 deserve 这个救恩。No， 不是的，就像小 baby， 他不要做任何事情。而且还整天 demand a lot of things， 但是他就是个人，他就是个新的生命，啊，然后家里开心的不得了，啊，大哭也开心，这个拉得一塌糊涂也很开心的，啊，那就是他有新的生命进来了，啊，所以大家就会欢喜快乐，啊，好，那所以受洗是这个意思在里面，没有其他的要求，啊，没有其他的条件呢，只有两个，啊，再多讲的话就三个，第一个。要悔改嘛？假如我好好一个好人一个，我也不是罪人，我要什么事？我又要什么救恩嘛？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认识自己，是有需要，啊，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救恩，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单单承认这个没有解方也没用嘛，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我知道会死，对不对？但没有用，一定要找到能够这个来。对付这个毒蛇的毒液的这个药才行嘛，对不对？好，就神耶稣基督就是，所以要接受，要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provide 供应了这个解救的条件。然后呢，这个条件是客观的啊，就像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讲，他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啊，就是这个药方，只要你用的人都有效的。啊，所以基本上是给所有的人的，给所有的人不见得对你有用。你什么时候对你有用？
吃了
这个药方才有用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生了病了，对不对？人家也告诉你这个药一吃下去一定好， 然后呢？
对，
对不对？你不吃这个药，对你一点用都没有。
对，可是实际生活中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一个人得了病，任何病他去治的话，他有效率也不过是80%、90%或者99.几%，他就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所以你到了这个事情理解上，你就会觉得
对对
对,
对，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就是我前几次一直讲的哈。
对，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不一样。
对，就是、
我们不能把我们日常
生活中的这
种，所以圣经上也常用这个，它只是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吃药啊、医病啊，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类似的情形，让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你吃这个药可以得医治，对不对？当然，神的拯救是完全的，啊，他完全可以赦免我们的罪的，啊，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要得救基本上很简单，承认自己，啊，也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了我做了这件事情，那最后一件事就要接受，啊，所以从客观的变成主观的，啊，所以只有客观对我们人没有直接的果效，一定要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那才是真正有效，真正有效。好，所以呢，
那你说觉知的时候，比如一个人觉知的时候，他也是要牧师或者有其他人参与的，还是不需要？只要我自己觉得
你跟神，
我自己跟神就可以，
对
不对？对，
但是你要做，接下来就是你要做见证，就是要受洗，
你要
做见证，
嗯，公开，
要公开做见证
啊，
对，所以接受主，有的人是根本没有人在旁边，你心里受感动。
嗯，
啊，我愿意向神祷告，啊，
嗯，
这个就可以接受的。
那像这个圣餐，有觉知的人就已经可以领了，
嗯，
对不对？
对对，那我们就说我们比较宽松啊，一方面宽松，一方面也是按照神的这个圣经的教导啊。那今天我可能会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呢，圣经上的的确确讲得很明白，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啊，就是你主要要信啊，所以我们是只要你真的从心里相信你是罪人，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罪死，而且我也接受了，就可以来领圣餐的，等着我们讲的啊。但今天我就提了，以前的人是你信了以后就会去受洗的，
对
啊，今天呢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能马上受洗，
嗯，
但是呢你有机会受洗，你不去受洗，这就我们下面就讲，你就实际上你不顺服神
啊，就是，
不是不是，因为主耶稣自己都做榜样嘛，对不对？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有没有去受洗啊？有啊，施洗约翰在那施洗的时候，这个，
他当时几岁？
他才30岁出头，对，他那个他就去到约翰施洗约翰那里嘛，哎，施洗约翰说，哎，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洗啊？万万不可哈，因为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是谁嘛哈，啊，然后他说，让我当尽诸般的义，换句话说，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换句话说，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受约翰的洗并不是因为他有罪，但是他说，哎，我立了这个榜样，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要施洗，我今天也按照规矩也来受洗，因为这样所以施洗约翰才帮他施洗的，所以是一个遵从神的榜样和命令做的事情。
12岁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为什么等了18年？
哦不，那个时候施洗跟我们今天讲施洗情形不太一样。
哦，他只是说呢，他为什么要等18年？这就是神才知道。
对，对不起，等了18年。
30岁才出来。
他那时候就已经
早就
他早就知道，对啊，
文化就已经他是成人了嘛。那他。他有一次走失，
哦，我知道，在圣殿，
他
圣殿，对，把他丢了。
他找了3天，在后来在那个殿圣殿里面找了他。他就说：“我现在已经12岁，是成年男子了，我要就是我要经营我的父亲的 business。
嗯”
他那时候就知道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嗯，
可是后来他还是跟 Joseph 回家了，然后做了18年，跟他做一起，
嗯，
做了牧。
对，
那他中间等了18年的时间，才在30岁的时候受洗。
他的受洗是因为他出来要服侍。
对，
才开始的。
他受洗以后才开始，
他受洗以后他才开始了，而且是施洗约翰。这当然，这四福音记载里面有一点出入哈。这个有人说是施洗约翰被关了以后，他才出来工作。那么约翰福音讲的是不太一样哈。但 anyway， 他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快要完的时候，他才出来的。那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不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我知道要干嘛我就干嘛。”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我不能做主的，父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所以他是按照父神为他安排的时间来做事情，所以他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才开始去受洗。啊，跟我们今天情形不太一样，呀，不太一样。啊，好。
那你施洗是不是从施洗约翰开始？
不是。
以前
其实呢，这个我岔开了一点哈，你们发现在圣经上有的提的一些事情啊，从来不解释的，施洗就是其中之一，你知道为什么不解释？
当时
就觉得都知道这件事情，就不会再提了嘛。对不对？没有到天台昭告大家，你们大家你都要呼吸啊！你不呼吸会死的，没人讲这个事情嘛。每个人都知道，自然人你都要呼吸的嘛，对不对？哈，那施洗呢？原来是在犹太人已经有这个 practice， 啊，就是在新约那个时代，许多的外邦人他们很羡慕犹太人这个一神教的这种规矩和教导。所以他们愿意来信犹太教，所以是那些外邦人要成为犹太教的一员的一个过程，实习，是他们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在他们犹太人中间都知道的啊，所以他不必解释实习啊，要怎么实习，要怎么样的，他不必解释，因为他们都知道啊。那所以实习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所以这个实习约翰。就是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方式来告诉，哎，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那个只是进入这个犹太教，现在要进入天国，啊，也是透过这个施洗的一个表示。好，那所以施洗的条件是再简单不过，啊，但是呢，如果你有机会受洗而不受洗的话，这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不是神想要做的。那其中呢，你假如你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里面，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这个腓力去传福音啊，这个有安提阿波的这个太监啊，是很近前的人，但他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个腓力啊就跟他传福音，所以这安提阿波这个太监这个就信了。信了你发现很有意思，在路上一走，哎，走到前面，哎，不前面有个水吗？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到那边施洗呢？”哎，那个他们两个就下来了，这个腓力就在那个水里面就帮他施洗了啊。所以施洗跟相信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啊。你有机会，那就可以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礼仪中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圣餐啊，就是最后的晚餐，或者主的 Lord's Supper。啊，主的晚餐啊，这都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呢，当时是一个他们一个晚餐，是除酵节的一个晚餐，那正好那这主耶稣那时候他们都住在一起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里面记载到了啊，那所以在那个晚餐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吃无酵饼，苦菜啊，还有这个喝这个葡萄汁。是他们的晚餐啊，所以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立下了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仪式啊，所以呢就让他们知道，他这个饼掰开就好像他身体啊被掰开，为我们罪死了啊，这个葡萄汁好像他为我们立约的血所流出来的血啊，所以一个啊，那这个圣餐这个饼跟杯的含义啊，我在这里不讲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一般的教会都相信呢，这是一个表征，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代表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 啊，这一般的 evangelical 的 church 都是这样认为啊，但是也有，假如你听到有不同的解释呢，不要觉得奇怪。好，那这里呢，我刚刚讲了，受洗是强调在做见证，啊，要让众人知道我今天是属神的，啊，那这个圣餐呢，主要强调在我们纪念主，啊，你知道为什么要常常提醒我？这是人的天性也好，劣根性也好。请问你记得最清楚的是人家害你的事情呢，还是人家对你好的事情？
害你的事情。
一辈子不忘啊！这是人的个性，人的天性，很少纪念人家对你的好处。真的。所以你有小孩子啊，小孩子不大纪念你父母的辛劳啊，也不要伤心，这是人之天性。假如对你好，感谢赞美神；假如对你不好的话 ，Well, I expect that 。啊，这是人的堕落的本性。所以主耶稣也知道我们，所以他立了这个，就要让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也是为什么，各个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是每个月。啊，那这个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的，啊，这都可以，有的是半年一次，有的一年一次，啊，这个各有理由不同，我们不去管这些，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死，他为我流血，以至于我才有今天，啊，这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要纪念到他流血为我们立的新的约，啊，有人讲得很好，旧约也是立约流的血是那个牲畜的血啊，但是旧约的十诫只是给我们的一个刑罚，就是你犯了这十诫就完蛋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立的血呢是恩典啊，你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有，就可以被赦免。然后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到，马可福音啊里面记载到这个圣餐的这个记载的跟哥林多前书有点不一样啊。马可福音他说跟着讲的这个饼为你是为你舍身体被掰开啊，这个葡萄汁呢是流的血。然后他在马可福音14:25里面讲到呢，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啊，这是在讲到喝这个圣餐薄饼的这个记载里面有点不同啊，这不同呢并不是说他们中间有冲突，乃是让我们知道薄饼有不同的意义含义在里面。这里是让我们记住，哎，我们不单单纪念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做成的啊，我们不是整天就 indulge 在这个过去，因着他的救恩我们有一个非常光明荣耀的将来，会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天国里面，这个是羔羊的婚宴里面我们有份，所以在将来我们要永永远远在神的家中啊。所以这个在马可福音提醒我们神的国里核心的那日，就是指的羔羊的婚宴，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要跟教会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相信的人那一天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喝这个的拿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也有将来盼望的这一面，不单单只是纪念他为我们做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事情有很多面的啊，很多面的。我们刚信的时候当然就是只看到一面，我相信你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想到主耶稣为我死，因为教导这个教导最多啊。那实际上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家中以后，我们有将来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在那里。不但如此，保罗还提醒了，他说你们这个喝这个一个饼吃一个饼喝一个杯呢，也代表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一个身体里面。 那也有教会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说一个饼一个杯啊，这个我看看吧，今天没有在那里面的哈，啊，那个有教会是这样的，拨饼的时候是一个杯子，大家轮着喝的，啊，那我也去过那个教会了哈，那个早期的就是你喝了这个是把那个擦一擦，转一个角度，你再喝这个啊，那凭着信心喝嘛，对不对啊？那后来 SARS 来了，大家都不喝了，所以后来就变成拿一个小汤匙来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挺重要，是它的含义比较重要啊。我常说，你既然是说大家是 对不起啊，大家既然是一个杯的话，那应该这个杯应该这个教会完了以后就传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啊，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太 literal。它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同享一个杯一个饼，我们原来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教会虽然因为实际聚会的缘故分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合一的。为什么？所以这教会这个我们现在把它翻成这个天主教 Holy Catholic Church 啊，这 Catholic 的意思是普世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把它翻成天主教，就把它原来的意思混淆掉。换句话说，教会只有一个，只是我们有不同的地方聚会，其实教会只有一个。凡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回来的人参加的教会就只有那一个，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呢在这里这个圣餐给我们几个方面提醒。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要感恩，要感恩，要纪念神，然后也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和耶稣基督一同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然后也提醒我们在世界上不要因为你叫敬信会，我们叫做恩信教会，我们可以一辈子互相不来往的，不是的，我们是同样一个身体，同样一个饼一个杯，所以教会和教会中间除了在基本的信仰上有冲突，像摩门教，我们绝对不会跟他交往，这个耶和华见证的人，我们也绝对不会跟他交往，不是恨他那些人啊，千万搞清楚啊，就是我们的主里没有 fellowship， 因为他所相信的跟我们相信的不一样，啊，除此之外，凡是先跟我们在基本的信仰上都一样的，我们都应该是一个身体，都应该来，所以这是这个圣餐的意义。至少有这三方面。
那也是提醒，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一家人。
对对，
真的要慢慢学习说教会，这都是，所以我们才叫弟兄姊妹。
嗯。
那在中间，你以后去看圣经的教导，就一直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
对，
彼此接纳。
接纳。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对，是一个家。而且是同一个家，有人会说：“哎呀，我们最近那个很可爱的事情啊。”有人说我就看有些人我看不顺眼怎么办？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tough luck， 就是因为你在神的家里面，你在神的家里面。其实这也不稀奇了。我不知道，假如你家里独子，你没有这个意思哈。我们家里有7个，他们家有11个哈，但是这个以前了，现在不会啊，你们不会觉得有的你有的跟你的
合不来
的，有的你就跟他特别要好，对不对啊？但是你不是说哎合不来，哎他不是我的兄弟，不可能，对不对啊？是神也叫我们就哎就是你的兄弟。
怎么着？那你要会做些什么东西吗？
不要做什么？
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说，当你有神的爱充满你的话，
嗯，
哎，你知道我很喜欢讲的一个见证哈，我很喜欢刚性的基督徒，原因他们很新鲜，很活泼，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很就是那么新鲜的哈，我常听到受洗站起来以后第一个讲话，哇！我一起来就看见大家都好可爱，难道这些人都改变了？
你的心态改变了。
谁改变？
你的心态改变
了。对，因为神的爱充满了你，就觉得 每个人都很顺眼嘛。所以你要强迫自己去爱别人，我凭良心跟你讲，很难，很难。当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你真的看每个人都可爱，真的，我们也有这个经验。看那些，你会欣赏到他以前没有欣赏到的那一面。其实我们每个人啊，真的多彩多姿，蛮有意思的，啊，他就会有一些事情你从来就说你从来不没有想到的，哎，你神就会让你就会很 appreciate 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诗篇里也讲，这个耶和华神，他说我神的这个子民怎么样，又美又善。开玩笑的，以色列人背叛的好厉害的，但是神看他们，哎，蛮顺眼的，因为神爱他，啊，神爱他们，
就像自己的孩子，
对呀，
有的孩子根本也是很
关心。像我们家里这个有一个俗话，就是拉里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对不对？父母就是拉里头长得不好看，父母还是爱嘛，啊，所以当这种爱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就会改变，啊，就会改变，所以是
自然的就会改变，其实也不尽
不要你去
勉强想着去做什么，
对对对。
不过当你发现不能，或者说啊，这个人我真的不能呢，要祷告，神啊，要把你的爱充满我。
对，既然你说我要彼此相爱，我是爱不下去嘛，对不对？求主
你来帮助。因为惊讶发现，真的你就会改变。
是。特别在牧会，你会发现很容易去爱别人。
什么？
就做牧师啊！
啊，
对，对，因为这教会里面真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然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蛮可爱的。
对，对啊，就是怎么想的，人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包容性？
神
这么大的，
因为神的包容性，
嗯，
啊，所以做基督徒的宝贝就在这里，不是靠我的本事，乃是因为神的生命进入我的里面，他是蛮有慈爱，他蛮有包容。现在像我们这批人，其实本来真的不太可爱的了，啊，但是神看见多可爱，啊，因为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才有办法。
所以在很多神的事情上，因为一定会遇到有人一直跟你捣蛋，一直跟你很那，真的有时候我们要生气的就是说，神啊，你要帮助我，
对，
帮助我能够爱他，帮助我能够真的用他的眼光来看事情。哎，你发现很奇怪，你后来越看他越能够喜欢，
而且你会看见他的好的一面。
神会帮助
我们人看人呢，常常，我们虽然说，哎，我很 open minded 啊，我很这个哈，其实，也许有一部分了哈，但实际上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有自己的偏见，啊，我们自己戴了一个眼罩，自己还不大觉得，啊，但是因为你是看到那个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人都会有这个。你不信试试看，你到外面去，逛街哈，啊，两个人同样走一条街，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的。
嗯，回来你问他，
你回来你试试看，回来问问看，你看到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对，好，这就是人哈。好，那下一个呢？我们真的要进入下一个了。当做的事，当做的事。那我记得我在第一堂课一开始我就一直强调。我们这一堂课讲的呢，细节我都给这些参考资料给你去看，主要讲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啊。我想很多还没有相信或者在慕道或者在教会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啊，对基督教有蛮多的，我不能说误解，但是有些不是很合适或者很正确的了解啊。我先就问你们一下，给你第一个印象。对基督教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教会对来到教会的人，的关系是什么？教会和来到教会的人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教会对于来到教会聚会的人有些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太要求。
好，那还不错啊。
是家吗？
那是因为已经认识神了哈，你知道我就碰过这我刚刚讲的那位那个党书记啊，那我很能够理解，因为他在那个背景嘛，对不对哈？然后呢 他说哦，他说这很好，这个你们要分享啊，这分享就是在国内这个特别有什么检讨会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
啊，有一个词。
什么时代的年代的词？
大概比你以前早一点的词了，你们大概已经不知道。因为他是这个党书记带的，这个他啊，
检讨。
对，检讨这个字，台湾男人觉得没问题，但是在国内的检讨这两个字不要随便用的，就是显然要针对某个人了啊，就叫表态嘛。
表态，
对不对？就表态嘛。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哦，你的哎呀，我真是很软弱啦，哒讲一大堆了。哎，这跟我们开小组开会差不多，我们也会有这些事情啊。
因为他的信主是在英国那时候我们是都是财经班，
校园的，校园的财经班啊。然后呢，讲到要奉献，哦，原来还要交党费的。对，就因为他对他来讲，很相近嘛，那我就因为这些原因啊，有时候我们对教会这个对这个基督徒对于教会的期盼或对神的期盼，有些比较不太合适的一些观念啊，那我干脆只讲哈，比如说觉得你要信教人。一定要来做礼拜，啊，这个要来这个要十一奉献，啊，聚会一定要来参加，想到都是这些，会不会？
教条
，我是在浸信会受洗的，但是我对浸信会实在不满意，浸信会的条文特别多，他甚至有的教会是列下来不可，好像死戒一样了。
是人自己家，
对，
不是神，
不神的话，当然你说他错也没有错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我觉得给那个感觉，你一直在限制。啊，其实我一直强调的，假如你们还记得，我在第一天就开始一直强调这些，这是一个从你心里面出来的，甘深情愿的事。一个甘心情愿的事，你打死他，他都。叫他不要去，他非去不可的，对不对？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老一辈的面前讲，不好意思啊。哎，你还记得以前 dating 的时候，家里不让你去，你还不是偷偷摸摸的也要跑去跟人家 date， 对不对？因为你心里喜欢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一直要强调，就是我们信耶稣是一个从心里面的改变，你真的里面很乐意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教会规定，不是因为牧师要求你。不是因为弟兄姐妹都给你 set 一个 setting， 你非这样做不可，不是的，乃是你因为对神的感恩，因为你很爱他，因为他这么爱你，所以你下面做这事情是自然的。明白吗？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在一个初心的时候要改变的一个态度。好，你请说。
那我就这么说。那你说，比如你，就像你说刚刚 dating 的时候，你很喜欢一个人，就很多事情你不愿意为，你总都为他考虑，为他做事情。
对呀、
啊。可是你对你的父母可能都在，至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就不考虑父母，想不到父母想要什么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那个时候你心目中只有他，没有父母才会这样子嘛，很简单。但是没有他的时候，你对父母不会那么坏嘛，对不对？
也不是说有那么坏。
我知道，就是不会放在 top priority 了，对。
对。
对啊，所以以前我在辅导的时候啊，这很容易知道，那个小男生、小女生在谈恋爱，因为他整天讲话就是他这样，他那样，整天讲话就是，所以你一听这话就哎，这小家伙在谈恋爱，所以这个不自觉的，对不对？那所以这里我要强调一些，是也盼望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也变成他。
对，其实我昨天也是想到这个问题，
对对，
我就想着，你看，你要比如说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你开始认识一个人，其实你也不是很熟悉他是什么样的，你很短时间的交往，
对对对对，
你就觉得他好，我就觉得我想这个人交往。
对。
可是关键是这个是有风险的事，因为有很多婚姻还有 不信的。
啊、我知道，所以
信的耶稣
就
不会。
比喻只是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了。
对。
啊，那我不知道这堂课有没有机会去讲怎么读懂圣经哈、啊，这个、很重要的哈、啊。比喻只是到他一个范围。
对。
所以你不要去把。你心目中的那个他跟耶稣来比了我的意思是你那个激情，你那个从心里的自动发表出来那个心情啊，我们爱神其实也应该那样。那为什么有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不会有那么激情？那不说所有的没有哈、啊
嗯、
那就是你越经历他，你就越就像你交男女朋友是其实很 risky 的，对不对？你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可靠不可靠，对不对？
对、
啊、但是要经过啊，经过他几次哇，奋勇站起来就为你保护你等等的话，哦，他这个人可靠，他怎么可以脱了我的终身哈、啊？啊，就是类似这样，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常常来经历他，啊，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的宽容啊，经历他对我的这个照顾啊，就要经历这些。你经历的越多，你就越有把握嘛。
对，你就越心态是吧？
对，对啊，人不是傻瓜啦，对不对？你只是一个招牌啊，我很好，谁会相信？你要看，真的是不错，才会嘛。啊，所以
我是觉得就是说，特别对刚信的，我真的更盼望就是说，你们真的要去亲近这位神。
对，
那最大的亲近就是说，你看一下圣经以后，你就可以照着他的那些话啊来跟他谈。真的，你要把他当真正他，我们不断的讲他是活神。
对，
所以你要
他是可以被你经验的。
他事实上一直盼望你，如果从整本圣经，他永远就盼望来亲近我们，来爱我们，来指引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把他放在身上。所以你他想对你讲话，他想告诉你，他想帮助你，或指引你，
你也听不见，
你听不见，因为神是个灵、啊、那我们常常都用我们的理性，那个看得见的听、啊、但是现在你要知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有圣灵，其实透过圣灵，你也会知道。
对。会比较领会他的意思，
所以多多的亲近，事实上才能够经历，不然很难。
对，很好，所以基本上，我就讲这一点叫停了，又还要讲到，所以留点喉咙。啊，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常常不大去注意这些事情。
是。
那所以呢，常常也变成老套，就变成好像哎呀，这是疑问。我想你碰到牧师，一定他开口第一句要讲是要读经祷告。对不对？其实我一直要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观念上有些改变哈、啊。我一直强调，读经祷告不是你的目的，读经祷告是你的途径或者手段。
亲近神，
因为透过读经和祷告，你能够亲近他，你能够认识他。啊，那今天我也听到有的啊，这他就开始读经了哈、啊，那是很好，但是他不是我的 goal。哦，因为我们常常信主以后就说啊，我今天读了五分钟圣经了，功德圆满。这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我读完这五分钟圣经以后，我有没有跟他更多的认识他？我有没有跟他交往更好？对吧？我想这个马路广很懂这个哈，真的要把观念搞清楚。读经不是一个义务，不是说我做完这个功德圆满就完了。读经的目的，我读完这经，我对神是不是更认识？神叫我要做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才是你的目的。祷告也是一样。啊，以前我的儿子最有意思的，这个吃饭祷告说，Thank you Jesus， 阿门。他肚子饿的时候，他是最快的这个祷告哈。他就觉得是个 ritual， 你要这样做。这祷告是跟神在讲话。对不对？但你就好像这个小孩子，这个我就是现在对父母来讲的小孩子的事情比较容易体会啊。妈妈找到砰砰砰砰砰，妈咪 I love you， 砰就跑掉了。这个妈妈当然即使讲这话也很心满意足的啊，是不是？在那跑到你旁边来跟你聊聊，你好吗？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动作？ 懂吗？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听见神，基本上要跟他有交往，啊，是透过读经和祷告。千万记得，读经祷告不是义务，不是一个拿来做你当你的目的的，目的是让我们更认识他，更爱他，更了解他，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啊，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好，那今天至少把这个第三课开始。那我们下个礼拜再那个，那我盼望你回去看这个给你们的这个附录啊，怎么样读懂圣经啊？那篇呢是华信牧师他们那个机构出来的，我发现蛮好的啊，蛮好的在一些观念上对我们有帮助啊。另外呢，我给这个 Patty 啊，我不知道在网站上你们可不可以找到我以前在这边教过的，你就可以找到是吧？
以前的。
就讲到这个如何读懂圣经，有一连串好几个。假如没有办法了，我可以再发出来啊。我是盼望不会全部讲啊，那个要讲差不多一两个月啊，太细了。我会把其中几个重点讲了以后，
这个我如何能读好圣经？
这是一个。另外我还有一个系列的。有个系列，对你讲太多，但是我希望你有机会去看一下，那就是说，在一些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啊，不会断章取义啊，这些方面有些帮助啊，所以那个是以前在主日学讲过的。
那叫什么题目？
好像是如何读懂圣经，在这网站上，在主日学那个里面。
主日学是。基督徒的
生命，不是这个。好，那我再发给你们，那完全供参考用啊。就那个讲的太细啊，那个讲的太细。好，没有的话呢，我们来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恳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我们心中若有疑惑的，主啊，愿主你来帮助啊。若是我们没有力量达到的，求主你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愿意遵循你的话。主啊，我们这时候这特别把每一位已经相信你、接受你到他们心中的弟兄姐妹，愿主你带领他们啊，能够在这个受洗的这件事情上，能够愿意遵循你的教导。按照你自己的榜样来接受洗礼，也求助你的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觉知的，这巴不得你的圣灵来感动他们，也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恩惠，像我们一样能够来认识你，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救主啊！谢谢你啊！我们也求助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
如何读懂圣经？
对，
有。啊，对对对，
圣经学习方法。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的话，你们再下载就看一看，看一下。好，很抱歉，我先。
好的。